复活的军团，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汉夫勒在其文章中强调，中国艺术与欧洲仿古希腊古罗马艺术同根，均来源于希腊艺术。对于这个观点，中国著名美术家张丁曾给予了批驳，并明确指出，秦俑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雕塑，它朴素的雕塑手法跟后来民间艺人的雕塑手法是一脉相承的。传统的表现手法之所以能够世世代代的流传下来，是靠历代民间雕塑艺人的继承和创造。在表现手法上，中国雕塑的塑造和西洋不一样，西方雕塑是把泥怼上去以后，一处一处往下剪，一点一点往下揪，而我们中国雕塑与其相反，是往上加。看秦俑的许多胡须头发，像贴片子似的贴上去的。对这种表现手法要做深入的研究，这样才容易理解和掌握中国雕塑的艺术语言特色。不同的雕塑手法效果是不一样的。假如我们用西洋雕塑的办法来模塑秦俑，纵使形态上大体能像，但是神韵却出不来。从艺术效果上看，中国画和中国雕塑都是这样，注重大的结构，注重神势，表现手法上注重用线。从六朝到唐代，雕塑作品上表现衣纹的线跟绘画作品中的线很相像，绘画上的曹衣出水或吴带当风，在雕塑上都同样有所表现。绘画上是这样，雕塑上也是这样。看六朝佛像上帐幔和衣褶的艺术处理是非常考究的，所以秦俑艺术受外来的影响不多，不像希腊雕塑那样太城市化。秦俑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写实的艺术。汉夫勒武断地判定秦俑与罗马雕塑的相似是技法风格上的相似，其实只要略作研究就不难发现，两者只是审美追求上的相似，即注重人物面部的逼真生动上相似。秦俑对人物面部的个性化生动化追求，是对中国人物造型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而不是学习希腊罗马技法风格的结果，更不是希腊罗马的西方画家雕塑家之流来中国进行的创造。这一点正如中国美术史专家王伯敏所指出的，我国原始先民对于人体各部分的观察认识从来就不是平均对待的，而是把注意力放在头部，特别是五官部分，把刻画面部神情作为表现人物形象的重点。还可以认为是我国美术史重视传神的优良传统的开端。就艺术的源流和发展而言，中国的造型艺术在形与神两者的关系上是趋向于重神而轻形的，因此中国的人体艺术发展缓慢，缺乏科学的实验性人体分析，不能说与重神轻形的理论思维无关。这种传统表现在雕塑上就是重头部面部的刻画与表现，而相对忽视身体的变化与描写。这种倾向在秦俑的造型上已露出了较稳定的特征，这正是中国秦俑雕塑与希腊罗马雕塑大相径庭之处。秦俑以及古代中国艺术不是汉夫勒所强加的那样是来自古希腊罗马艺术，是西方艺术的功绩，更不是亚历山大一世的业绩，而是勤劳聪明的极富美感的中国人民独立自发创造出来的。所谓的欧洲文化中心论和以欧洲为源的一元化文化传播论，早被大量的考古发掘材料和人类文化学的研究抛入历史的垃圾坑。到了二十世纪末叶，汉夫勒又举起早已被埋葬的招魂幡狂舞一番，但这一切除了表明欧洲文化中心论阴魂不散外，并不能换回这具死尸的复活。 当然，这里论述的秦俑雕塑与古希腊罗马艺术的区别，并没有贬低古希腊罗马的艺术成就，反之，亦不能说秦俑雕塑就是尽善尽美的艺术神品。作为大型群体塑绘艺术的秦俑，无可讳言地存在着诸多缺憾，除了整体风格基调的沉郁、压抑和悲凉外，在造型上也是优劣参差。有的陶俑结构松散，不合人体比例关系，如有臂短及腰者，有短颈压肩者，有窄胸圆臂者，也有手特大者，而有的则动作异常，不明其用意何在，如有左手环握而泉眼外翻或者向上者，有半握拳而四指如锯者，也有曲肘环握如按者，这些均不是握兵器的正常姿势。尤为突出的是，有些俑的形象欠佳，并带有概念化，如相貌雷同，有如父子或孪生兄弟，有许多不同的个体都可以找到不止两件重复的形象。有些武士俑形象相当丑陋，几乎到了猥琐的地步，如一个车御俑的身躯如柴，四肢僵直，嘴歪眼斜，同其重要的身份极不相称。还有数量不少的陶俑双耳与耳轮的连线并不在一个平面之上，这个缺憾当然不是烧窑或修复所造成的变形所致。还有的表情游移，同肃穆的军阵主题极不协调，有些陶俑毫无表情，极其的呆板木然，大有神不守舍、游移不定的情形。这种复杂多样的面部表情反映在这样一个肃穆整齐的军阵中，既不协调，也与秦军勇猛威武的整体精神相搏。但也有研究者认为，正是这些表情不同，如清愁、隐忧、讥诮、憨笑的具体体现，才反映了秦军的现实状况，从而更具写实主义的艺术特点，反映出的军阵才更真实，也更像现实中的军阵和军人。不管如何解释，从一个大型的群雕艺术作品考虑，出现了这些与主题思想不协调的形态和表情，就势必损害以及破坏了整体的呼应关系。细究起来，造成这种缺憾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点却不容忽视，那就是秦王朝的历史背景和艺术家们当时所处的环境。只有在这个历史的大背景下去审视秦俑艺术，对缺憾的原因才能更见分明。毋庸置疑，艺术产生于劳动实践，原始人类的艺术兴起主要集中在对物质产品进行美的加工上，如陶器的形态和上面的图案等。在对美的加工过程中，又渗透着对图腾的崇拜和对鬼神的敬仰。进入阶级社会后，从事艺术劳动的下层人民，除美化生活之外，更多的是适应统治者志气的需要而做装饰。秦俑艺术从工艺美术的范畴中脱颖而出，自然是由无数不知名的艺术劳动者适应了时代需要而做出的一种新探索。需要指出的是，这时的文人艺术并未形成，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民间艺术的基础之上。这种独立的艺术形式，经过秦汉几百年的发展之后，至三国以后才出现了以文人为主体的专业艺术家。由此可以看出，整个秦代尚处在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和艺术队伍的形成阶段，同时也是专业艺术家产生的前夜。正因如此，殷周以来鄙视艺术劳动的史家及士大夫们不可能去总结劳动人民的经验，也不会上升到理论高度来指导艺术。固然，先秦的美学思想或多或少地影响到艺术创作，但美学并不等于美术，秦代的雕塑工匠们还只能根据祖传的经验、自己的观察和体验来从事劳动，因此参差不一的艺术作品便在这个时代同时出现了。秦俑三坑的陶俑清楚而明晰地告诉后人，这是一个范模分析、组合安装的手制体， 这个手制体的制作过程跟现代人类用零部件组装一台机器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艺术创作本身是一种高级而复杂的思维活动，如果不是其中有一坛高手做巧妙精到的处理，陶俑势必会成为各部规格不一、整体不能配套的拙劣作品。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甚至是极为重要的因素是，在秦代严刑峻法的恶劣劳动条件和生存环境下，工匠们的艺术劳动带有很大的被动性，其对作品的热情和创作激情也必然受到极大的压抑。流传至今的史料和秦坑俑考古资料表明，建于秦王朝统一前后的兵马俑坑，在这里从事艺术劳动的人群，除秦国原有的艺术人才外，绝大部分都是以徭役的形式征发于六国的工匠。由于陵园的工程量极为庞大，除工程师傅领导工匠外，同时还有把技艺的工奴们也编入其中，于是在这些成分复杂的人群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心怀国破家亡之恨，遭遇家世零落之难，深受鞭笞奴役之苦，常存惩罚治罪之忧，因而把陶俑的烧制不是当作一门艺术创作，而只是当作一种苦役来完成。由于工师和官吏们严格的监视和要求，这些在心灵上受到压抑的民间艺术劳动者不敢过多的随心所欲，而是把自己的情绪融入所创造的艺术品之中，因而整个秦俑军阵透露出一股哀愁、阴忧、愤怒、形似而神不足的韵味。这样的遗憾也是这种历史环境中的必然。当然，秦俑三坑的几千件陶俑中，真正属于劣质或者说是不太成功的作品毕竟是为数不多的一小部分，且劣质和雷同的艺术形象也只限于一般的士兵俑。就其整体的俑群，特别是各级将领俑而言，其逼真生动的形象、鲜明光亮的个性是完全可以作为一代艺术奇葩而流传千古的。玉虽有瑕，但毕竟瑕不掩瑜。浩大的秦俑军阵以其科学的构图、宏大的气势、优美的造型和绝美的神韵，构建了中国写实艺术的奇峰，并以无可替代的杰出地位自立于世界艺术之林。复活的军团，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